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讲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要来安慰他的百姓，那一个伯利恒小小的城有君王要出现，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么荣耀，不过他后来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的无声。这一切的预言在旧约的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的事迹都讲出来了，那主耶稣以后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来到世间，卑微的生活，以后受难，以后埋葬，以后复活。神所描写的那一些事却很仔细的应验，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被撕裂，被拿去研究，然后他就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旧约说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健康的人三天才会死。以色列人为了要过逾越节，不让尸首挂在那边太久，所以要把他们腿都打断，当腿打断了无法踩下面的木头，就很快的不能呼吸，会断气的。但是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他已经断气了，两个强盗还没有死，要把腿打断，他们被腿打断的就不能应验圣经里面的话，羊羔的骨头连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神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照着圣经的预言来实际的就实现了。那么有关主耶稣的预言实在是太多了，从他降生、十字架的死、复活、升天作王，到耶稣再来，旧约里面都有预言。现在应验的已经升天，再来我们在等候，愿主快快再来，让他最后的预言也都实现。那么除了弥赛亚的实现，圣经提到很多特别历史事件也都预言能够实现，在里面最有名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罗城的毁灭。如果你们有人熟悉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6章里面讲到推罗城，这个推罗城他们原来住的都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最会航海的，他们发明文字，他们航海，他们经商，他们赚很多钱，他们盖了很大的城，就叫推罗城，在海边，在黎巴嫩境界，现在是没有了。当时这个城非常的有名，但是拜巴利非常的盛，是巴利的中心，拜巴利中心，这个拜巴利的中心就影响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北国19个王都拜巴利，不但北国拜巴利，南国20个王有12个拜巴利，让以色列国受到神很大的愤恨。神所起的愤恨就好像他的妻子被别人抢去一样，旧约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神就对于推罗说预言，这个推罗城这个预言说得非常严重，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将来不但是城墙都要拆毁，连尘土都要刮干净，要变成净光的磐石， 要变成渔人晒网的地方。这样的预言如果在当时看起来真的不可能。以西结什么时候说预言？就是在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公元前500多年。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就是因为拜巴利。所以先知就预言这一个巴利的中心，这个推罗城要被毁灭。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呢？是一步一步在历史上真的应验了。因为当尼布甲尼撒公元前586年要把以色列南国毁灭的时候，他先打推罗。到了推罗，因为推罗靠海，后面靠山，南北有峭壁，尼布甲尼撒王打不下去，怎么打打不下去，结果围绕那个城13年，先打南国，以后就把以色列南国毁灭了，再回兵打推罗城，打了13年之后，果然把这个城给攻下来了。但是就在推罗城的海外面差不多不到1公里的地方，它有个小岛。那么推罗人很会航海，在包围的13年的里面，把所有的珍宝财物通通运到岛上去了，在岛上另外盖一个城。等到尼布甲尼撒13年攻陷了这个城，里面什么都没有，宝藏都运走了。尼布甲尼撒非常生气，把整个城给焚烧了，把城真的变成了好像废墟，什么都没有。但是尼布甲尼撒走了之后，没有应验那个变成净光的磐石，变成晒网的地方，没有应验尘土通通刮干净了。那么结果过不久才慢慢应验。怎么应验呢？那是后来希腊亚历山大，差不多过200多年，希腊亚历山大东征，他要打败波斯，要占领整个的中亚。当他来到推罗城，推罗已经是废墟，看到海上这个城，他就派人去要他们投降。但是推罗的人自持有海做屏障，就不肯投降。结果亚历山大皇帝大怒之下颁布命令填海，把地上所有的泥沙还有剩下的废墟通通挖干净，填海，填了一个200尺宽的大路通到那个小岛上去。亚历山大就真的完成这个填海工作，以后果然把这个城打下来，把这个城完全的毁灭。那么因为填海的关系，石头上面的泥沙通通刮干净了，真的变成了净光的磐石，以后变成晒网的地方，渔人晒网的地方。到今天推罗城那里还是如此，因为亚历山大他马上就在埃及港口盖一个大海港，那个海港就叫做亚历山大港，取代了推罗过去的地位，以后就不再重建推罗城。那么神的预言真是奇妙，在历史上面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了，就宣告了，借着以西结宣告，然后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亚历山大王，真的在历史上实现了这一些神所说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好好去研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细说。你去读但以理书那个大象，读但以理书那四个野兽，都是历史没有发生神就先预言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以后他不会解这个梦，就去找他的术士，找他里面有智慧的人要解这个梦。这个术士法术士都来了，然后问尼布甲尼撒，你做什么梦，我们帮你解。那尼布甲尼撒真是有一点不讲理， 他说我做的梦我忘记了啊，你们还是帮我解，如果你们不帮我解都要杀头，这真是不讲理嘛，梦都没有了不记得，要去解，解不出要杀头，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后就去找但以理帮忙啊。这个上帝给但以理极大的聪明智慧，上帝在梦中指示但以理，不但把梦是什么讲出来，还把梦的解释讲出来，结果但以理就去解释，救了这些人命。我想这个各位都很熟悉，那个梦是一个大象，一个金的头，银的胸，银的肩啊，胸，然后铜的肚子，铁的脚，半铁半泥的腿，这个故事啊，各位都很熟悉的。然后但以理就讲解给尼布甲尼撒王听，这个故事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银的肩代表波斯马代帝国接替你，铜的柱子希腊亚历三大帝国接替他们，然后铁的腿是罗马帝国要接替希腊帝国。神就把预言讲解出来，以后的历史就真的按照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样来实现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据说当公元前332年希腊亚历山大皇帝东征打到巴勒斯坦，打到东边的时候，有一个犹太拉比就告诉亚历山大皇帝说，你的这些事迹我们圣经里面早都记载了，你的战争你会得胜的，因为圣经早都讲你就是那个铜的肚子，你就是那一只豹，因为四个动物最早一个是狮子指巴比伦，第二个熊指着波斯马代，第三个豹就是指着这个希腊帝国。那据说亚历山大皇帝就下命令善待各地的犹太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太完全能够肯定，但是有这样的传说，神在历史上实现他所说的话，那真是奇妙，真是奇妙。最奇妙的大概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以色列的复国，在任何的历史事件里面，以色列的历史实在是让人惊叹的。我们知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北国灭亡了，公元前586年以色列南国灭亡了。那么以色列国灭亡其实摩西都预言了，如果你去读生命记你就发现摩西早都讲了啊，如果以色列百姓背逆神不听神的话，神将来把他们赶散，把他们抛来抛去在列国之中，摩西早都讲了。那么以后以色列人果然不听神的话，果然悖逆，那么神在公元前700多年又借着先知何西亚在那一边呼喊，如果以色列人悖逆拜偶像远离神，神要把他们赶散到列邦列国。以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又在呼喊，悖逆神远离神，他们会被列国中作为讥笑，作为凌辱，被赶散在各地。以色列人拜巴利远离神，他们真的就被赶散世界各地。十个支派在北国722年被俘虏之后到现在不知所踪，这十个支派去哪里了呢？当然可能当时是被搬到亚述尼尼维那一带，但是以后去哪里了就失落了，就不知道了，分散各地了。南国两个支派以后带到巴比伦，虽然后来有少部分回国重建圣殿，但是有很多也漂流各地，甚至到了中国的河南开封，到现在开封还有犹太人的遗迹，犹太人就分散世界各地。 分散之后，他们只有在公元前168年到165年有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算成功了，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自立状态，还不能算正式的复国。但是公元前63年又被庞贝罗马大将整个消灭。那么所以严格说起来，以色列人灭亡至少2500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灭亡2500年还能复国的，没有的，历史上没有的。一般500年就被同化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500年被占领了，他大半就被那一国同化掉了。在历史上找到经过2500年还能复国只有以色列，而以色列的复国在圣经里面早都预言了。圣经里面神说到了末后的时代，到那个时候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神要重新建立他们，神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结果非常的奇妙，公元70年当罗马将军提多把耶路撒冷焚烧了以后，犹太人就渐渐就改善了，但是到了135年才正式被改善。犹太人不能够留在巴勒斯坦，因为那是他们第二次革命以后135年被罗马皇帝正式下命令，犹太人不能够再留在巴勒斯坦，所以就分散世界各地。分散之后他们大半不回国的，因为那里公元600多年就被回教徒占领了。那么基督徒的力量回教徒的力量在巴勒斯坦远超过犹太教的力量，所以犹太人大半就不再回到他们中间。没有想到在19世纪末，犹太人在欧洲受到各种逼迫各种苦难之后，他们想起回家的意念。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统管巴勒斯坦，但是因为太贫困了，所以把土地愿意卖给有钱愿意买的人，开始犹太人他们在欧洲赚很多钱就回国买地。这是19世纪末西安运动的开始，但是这样的开始实在说力量不够大。但是奇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促成犹太人回国的大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加入德国同盟国，英国法国这些协约国就跟同盟国打仗，打到后来英国法国就把军队开到地中海，要打这个穿过这个海峡，要占领这个里海，不占领这个黑海里海。那么这样的一种打法就把整个战局延到了巴勒斯坦。那么以后英国将军艾伦比就在巴勒斯坦登陆，然后又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西安运动的领袖威茨曼，威茨曼这一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化学家科学家，在第一次大战英国非常需要有非常好的炸弹才能够对付德国的那个大炮，对付德国的潜艇。结果这个威茨曼在 Manchester 大学教化学，他就帮助英国政府造了很好的炸药，以后英国就非常的善待犹太人，善待威茨曼，以后威茨曼就带领西安运动回到以色列。那么当这个英国占领巴勒斯坦之后就大量开放，所以他们的海军部长以后做了外交部长，这个 Belfort 就有这个 Belfort 宣言欢迎犹太人回国。这是第一次大战一个大的转机。那么从一次大战之后犹太人大量回国，接下来欧洲更严重的逼迫犹太人， 这个纳粹政权多方百计逼迫犹太人，所以二次大战期间更多犹太人回国啊。不过回国以那个时候啊，二次大战结束才60几万人，整个以色列60几万，阿拉伯人1亿5千万，这个不能比的，60几万跟1亿5千万人无法比较。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复国是很难的，不过很奇妙的是联合国那个时候产生，然后联合国就通过让以色列复国。在联合国讨论的过程里面，没有想到苏联一向是唱反调的，他赞成以色列复国，以至于以色列能够顺利复国。英国一撤走，1948年以色列复国，但是一复国马上阿拉伯周围有22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他们的军人好几千万，他们说我们不必打仗，大家并排开步走，走向地中海，以色列人不是赶下海就是踩死了啊，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以为很快就解决，结果经过4次大战，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没有被解决啊，这是很想不到的一个历史事件，实在是想不到的。按照常理，按照任何的判断，他们是很少有生存的机会，但是这是圣经的预言，这是圣经神老早就讲的事情，神要把他们带回来，神要重新建立他们。那么当然重要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就是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信靠耶稣，到今天他们还拒绝耶稣，到今天还在等弥赛亚，等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要耶稣做弥赛亚，要等候他们所期待的一种政治军事性的君王来做他们的弥赛亚。以色列人回国了，已经应验了神的应言，这是非常奇妙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神的话。为什么背圣经？背圣经因为圣经太宝贵了，因为圣经当你了解以后，真的比金经更宝贵，比蜂蜜更甘甜，你就会喜欢的阅读，喜欢的背诵，喜欢的了解，越多了解越成为生命之道，越成为脚前的灯，越成为路上的光，越成为手中的宝剑，我们能够得胜撒旦的一切作为。还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时间已经到了。圣经因为是神所写的，透过不同的人写的，所以神负责，神负责他就有极大的能力，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我们读45经读了很多，却无法改变我们，因为写45经的人都死了，孔子死了，孟子死了，他们自身难保。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活在神的宝座上，活在我们的心里。当你想求他，依靠他，让他的话成就在我们心里，一定产生能力，神的道改变我们。当你忧伤的时候，记住神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有平安。这平安是不能夺去的，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就能够胜过苦难。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靠着神的道，神的能力要领导我们。世上罪恶很多，引诱很多，但是遵行神的道就能够得胜罪恶的权势。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道。当我们把神的道放在心里，你会发现奇妙的改变，奇妙的安慰，奇妙的能力。圣经太宝贵了，我不能再多讲了。圣经 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太可惜了。你知道全世界出版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吗？就是圣经啊。从1960年到现在40年来，一个平均数，每一年出版圣经至少8000万本啊，8000万本，不是8万本，不是8000本，8000万本，快近1亿本啊，有时候超过1亿多本，有时候少过5000本。1960年到现在，平均数超过8000万本了。圣经这么宝贵，全世界的语言现在在用的差不多6800多种，圣经已经翻译成2200多种，圣经翻译了1/3，圣经是全世界出版最多翻译最多的书啊。圣经按照价钱来看算是最便宜的，当然有些比较贵一点啊，金边皮面那个就太奢侈的，一般来说圣经是最便宜的。神保守他的话语，2000年来许多许多次圣经受到消灭的危机，从公元65年尼罗王逼迫教会，到公元303年罗马皇帝继续逼迫教会，最后一个皇帝啊，这一个皇帝逼迫教会最厉害，要焚烧全部的圣经，303年。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的怜悯保守，接续他做皇帝的就是康斯坦丁皇帝。康斯坦丁以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他以后用国库的钱来做了50本最好的圣经，用当时最好的皮，可能是羊皮牛皮，做50本是最宝贵的圣经。现在很可能2本我们可以看到，一本在梵蒂冈博物馆那个所谓梵蒂冈版本，一本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叫做西乃版本。这2本据考证都是康斯坦丁王下命令用国库所做的圣经，是非常宝贵。圣经是神所默示，神所保守，神所说的话，但愿我们都好好爱护、爱读、遵行、默记，让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我们真愿意看重、爱读、默想、背诵，更是遵行，好让我们天天与主同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